机会就是说，台积电把一部分先进封装业务，采取一个合作的模式，就自己不做，放给其他人做，那这样也推动那个日高 M core 的收入和估值的显著的提升。那国内的长电科技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那第四个事情呢，我们那个在周度的电话会经常讲要站在光里面。那这个呢，这次呢，我们看到硅光成为就 foundry 行业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包括那个美国的 global foundry，包括以色列的 tower，那硅光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包括上周那个四晚上华虹的业绩会，华虹也明确的提出那个硅光是它的重要的一个将来的增长方向，很快会看到具体的那业务的形态出来。那就国内来讲的话，就是说具体两家公司的看法，我们就说从基本面来讲，就是中芯的业绩是中芯和华虹的一季度业绩都是符合预期，然后呢，中芯的二季度的收入指引是显著的超预期，就它是14%到16%的增速，那华虹是5%，毛利率呢也是环比在提升。所以说你会看到那个当天就是周五的市场的表现是中芯好于好华虹，我们觉得也是反映了这个趋势。但两家公司呢，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有机会啊。就是中芯的重要的看点是它的就是 AI 的需求的外溢，华虹的重要看点呢是硅光和它的先进封装的就新业务的那个发展的趋势。存储这里呢后面可以会详细来讲。那就具体来讲，就是说大家最关心的估值的情况，现在从 global 的 foundry 的，就 global 的存储行业来讲，传统上存储行业基本上是采取 PB 的估值，那 PB 的估值来讲的话，基本上目前来看，DRAM 是在大概6倍左右，NAND 是还要高一点，8倍以上，然后呢，PE 角度呢，现在来看呢是大概 PE 比 PB 反而低，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个周期的情况。DRAM 在3到7倍，NAND 在6到11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关键的是，目前的市场有一个趋势呢，就是那个由于 AI 带来的那个大周期的影响，市场慢慢的把那个就是存储器行业的估值，从 PB 往 PE 去切，因为从 PE 来看，包括三星、海力士现在都10倍以下的 PE 啊。我们觉得这个存储器的公司的估值现在如果都是往 PE 切的话，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那具体后面是可以来展开讲。foundry 行业回到 foundry 行业呢，我们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foundry 行业明显的现在在市场上被低估。比方说，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上市的5家的 AI 芯片设计公司，就是以寒武纪、海光、木犀、天数和那个必任为代表，他们加在一起的总市值大概1.9万亿人民币，收入加在一起，今年的收入不到那个就是后不到1000亿的收入，基本上20倍以上的 PS 的。那个20到30倍吧，30倍 PS 的估值。那如果你看 foundry 行业，现在大概是2家上市公司的合计的市值是在那个1.2万亿左右的市值。然后呢，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按照 PB 的估值，明显上来讲，就 foundry 和设计公司的比例来看呢，明显是 foundry 行业现在是被严重的低估。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现象。那个厚道的那个封测的公司，像盛和精微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华虹的估值，那个市值啊，这样其实在从技术实力上来讲，明显就是说华虹的那个技术实力肯定要比厚道的公司要强。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单单从市值的比例和那个就是行业的就是地位来讲，或者投入的地位来讲，这明显是有很大的就是市值上，代工行业是被严重低估了，这是我们一个看法。后面具体来展开来讲，就整个一季度的情况是这样，就整个一季度情况，我们跟踪的那个10家那个就是 foundry 厂，就包括台积电、三星、Intel、SMIC，然后华虹到那个小一点的晶核来讲，10家的业绩全部是那个就是一季度的 收那个收入增速，特别是二季度指引，基本上都是那个超预期，然后毛利率普遍的环比在上升。主要的几个亮点吧，就是一个亮点是那个最大的一家台积电继续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同时毛利率保持在5%，接近60%的毛利率。然后从二季度指引来看，增速最快的目前来看是中芯国际，环比增长14%到16%。台积电也保持一个10%的增长，那我们觉得就一方面是就是老大哥那个增速很快，第二方面就是最大的一家的，就是由于产能已经扩满了，就是它增速的就是扩到了高速极限，需求明显开始外溢，外溢以后呢，就是像受益的很明显的像中兴啊，像华虹啊，包括 Vanguard 是那个台积电那个投资的公司啊，都开始受益。那具体我们进一步展开来讲，就是说那个第一个趋势，你会看到这是二季度的，就主要的这些企业二季度的指引的中位数比一季度基本上都是环比有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那个 Vanguard 是台湾的 Vanguard 是那个台积电的投资的公司，就是做成熟工艺，那它明显是享受了台积电转单的需求。那国内的这几家里面比较明显的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的毛利率是在环比的提升，华虹也是环比的提升。那我们相信这都是成熟工艺，特别像模拟啊、功率啊，然后一些逻辑的转产带来的 ASP 的提升。中芯国际在业绩会上明确的指出，二季度的 ASP 在涨，三四季度的涨幅会更加明显。华虹提出是全年会涨10%到15%，然后部分像 BCD 这样平台会涨20%到25%，这些包括 UMC 过去很少涨价的 UMC 现在也是很明确讲，二季度开始就是下半年开始，整个 wafer 要实施一个调价，所以说这些对他们的那个 ASP 和就是他们的就是毛利率都会有很明显的帮助。这是那个关于单价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那个资本开支，资本开支呢情况。我们觉得今年拉了一下，就是关键是最大的这几家的资本开支明显的在增长。比方说以台积电为例，今年过去是讲52到56 billion，就是521到560亿 billion 的资本开支增长38%，现在是在讲有可能是要到上限。中报的时候，我们都期待它有可能要上修它的全年资本开支，就是到560亿美金。然后三星有14%的增长，美光有81%的增长。全球的增速应该在20以上。根据上周五的印材的指引来看的话，基本上印材的指引是今年有可能接近30%的那个资本开支的增长，应该是历史上很少有的，就是我大年就增速最快的一年。那中国市场是这样，中国市场的情况我们也拉了一下，基本上中国市场是那个总体来讲是就是说持平。那种海外公司，特别是比方说像这里的深蓝色的，像那个光刻机的 ASML，这些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就是国内公司呢还保持一个20%以上的增长。那就是说整体来讲，扩展化率达到30%。那我们觉得今年中国区行业由于海外公司掉的比较快，今年中国区整体市场大概是在一个持平的一个情况。那明年应该是一个大年。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家那个存储公司就是长兴、长存，现在进行招股的，就现在开始发行工作，就是说如果在三季度能够完成上市，那就是说融到钱之后，明年是大规模的投资，啊，对设备商来讲，就是国内的设备商来讲，就是是一个很好，明年是一个很大的年，但是这个就趋势二。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大家注意到，像 A 股的深合金微上市之后，现在已经那个市值冲到3000多亿了。但是这不单是那个就是 A 股的现象，全球来看，其实先进封装做得比较快的，第一是台湾的日月光，日月光的市值已经超过 UMC 和 GlobalFoundries，成为就是仅次于就是市值和收入基本上都是和那个就是中芯国际都差不多。然后呢，就是一方面是厚道的那个业务，台积电愿意把一部分的那个 CoWoS 的业务放给日月光做，日月光的名字叫 Leap，Leading Edge Advanced Packaging。 然后呢，其他公司就包括 Amkor 在接，包括很重要的现在大家就过去大家一个季度注意到的 Intel 从40块的股票涨到110块、120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Intel 的厚道，它的叫 EMIB-T，就是它的先进封装的业务，2026年有可能2027年会接到像谷歌的 TPU 啊。然后这样的订单，包括存储的，现在讲海力士的存储也有可能要用它的订单，这些的需求都在起来。那股票上来讲呢，我们觉得像盛和、像日月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标的。那第四个是硅光，硅光这次业绩会上，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是那个两家公司，就过去大家只关注台积电，现在看到一家是 GlobalFoundry，更重要的股价上表现更加强的是 Tower。Tower 呢是都签到了很长的订单，GlobalFoundry 是讲全球前四大的光芯片公司的三家跟 GlobalFoundry 锁定了那个产能，Tower 那个以色列的 Tower 是讲就是说有一季度那个 Silicon Photonics 就是硅光的收入是同比3倍的增长，到2027年有13亿美金的收入。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上周业绩会呢，华虹第一次提出来把硅光子作为它的新的一个业务增长点。那具体它做什么，或者是未来应该一个季度都会看到它的变化，我们觉得这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那从股票上来讲呢，就是这是我们一直跟的，就是中国的就是 Magnificent Seven 啊，就中国的就是七姐妹的股价的表现，股价和资金流入的表现，你会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港股的投资就是南下的投资人在流入，就是有些股票在流出啊，比方说像中芯国际在流出，像那个华虹半导体明显现在资金开始回流。那我们就往后看，比方说像那个就是中芯的股价，就是明显的现在短期来讲是被低估的一个情况，那就未来就随着南下的资金的回来，那我们觉得股价会有进一步提升的机会。那这是具体业绩的情况，业绩的刚刚也讲了一下，就是说核心的机会是二季度的指引14到16超预期，然后毛利率也是环比的上升，这是中芯国际的情况。然后呢，中芯国际的估值呢，历史上的估值的中位数是在那个1.6倍，然后高的是在4倍，那低的是在0.7倍。那过去一段时间回升又有回调，那我们觉得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这是那个中芯的情况，然后华虹基本上一季度是回预期，收入环比是持平，然后二季度的收入有8%几的增长，就5%左右的增长，然后毛利率是14到16，也持续的在稳健增长。但华虹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一些新业务，像硅光怎么落地，对它的股价未来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因为短期来讲，华虹的估值其实也是有段时间。包括南下资金的占比和就是都上的比较快，那中芯国际的南下的占比现在相对比较低，其实还是比较有机会的那个就是感觉。这是华虹的 PB，华虹的 BB 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周期的比较高的位置，那中芯国际处于一个周期比较低的位置，这两个今年初以来这两家的跑的就是相对来说的价差还跑得比较大。这是绝对估值的情况，我们觉得。有几个事情可以跟大家讲，就一个是 Foundry 行业基本上现在平均在4倍左右的那个 PB，然后呢，封测大概也在4倍左右，然后 PE 来讲20接近30倍的那个 PE，大约是这么一个估值情况。然后呢，设备股就是说来讲，现在基本上前道是在40几倍的 PE，后道在六十几倍，这是估值。我觉得大家很关心的是一个存储行业怎么估，存储行业现在2026年的，就当年的PE 呢，现在大概是在11倍左右，然后呢 PB 大概是在7到8倍左右，这是现在的那个全球的存储行业的估值的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它，就将来未来的 A 股的上市的这两家存储公司，肯定有可能是参考这两家的估值来定价。我要讲的就这些，然后交给我的同事那个可以。
哎，好的，谢林总，那我给大家更新一下这次凯霞的业绩，包括整个 NAND 行业最新的一个变化。那这次确实凯霞业绩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个下个季度指引基本上 已经是跟整个上个全年的一个营业利润差不多了。那先从这个季度来看，营业收入是环比80多的一个增长，营业利润是环比300多的一个增长， OPM 也是达到了一个60%左右。那从这个收入的拆分上来讲，主要的增量都是来自于价格，因为它 QoQ 的出货量其实是往下降了10%。那这个主要是跟它的那个维护加上之前上一个季度有部分提前销售有关，所以说这个增量完全是来自于这个季度100%的一个 ASP 的增长。那从过去的8季度联系来看，就会发现很明显啊，就是它的OP 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因为它的 OP margin 有这样的一个杠杆效应，也就是从过去一个财年第一季度的10%几，一路是涨到了最后一个季度的一个60%左右。那往下一个季度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 OPM 会继续往上，现在是70%多的一个预期，所以斜率是非常高的。那再去看各个应用板块的话， SSD 和存储这个季度是接近翻倍，那这个里面也是跟它这个 SSD 量价齐升有关系的。那智能设备啊，这些其实也是增速比较快， QoQ 是80%左右的一个增速。那从结构上来讲， SSD 跟存储占到整个全年的营收是接近60%，那 Q4 单个季度已经达到60%了，所以 AI 也是在结构性的去改变了凯霞的一个业务组合。那从这个量价上来讲，刚也提到，就是它的价格这个季度是大概翻倍以上。那从过去一个财年最开始的那个低点到最后一个季度，它是翻了大概2.5倍的一个 bit ASP。那往后面去看的话，我们觉得 ASP 还是继续去增长，那成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它的这个 ASP 和 cost 的这个价差其实是扩大的倍数，明显是比它 ASP 的增长要更快的。那往下个季度的指引去看，这个数字当时讲的时候也非常震撼，就是它单季度的 OP 是超过上一个财年的一个总和，所以公司给指引的方式也是发生了变化，像以前日股公司一般也是给这种上下限的指引，那从下财年开始是直接改这个单点的中央值，因为市场的波动也是比较剧烈的。那这个是从数字上看到的几个变化吧。那另外这次的这个决算说明会上也有几个点可以再去强调一下，一个是关于这个 OTA 大家都比较去关注的这个长约的事情，那公司自己也是说现在在洽谈好几个多年期的一个合同，而且也是有部分客户已经签订了，那这个数字可能到这个6月份 IR Day 他会披露去更详细的一个口径。那之前跟他合作的这个 Sandisk 其实已经披露过了 FI27 的这个几个长约的情况，他当时是讲 FI27 他1/3的量其实已经有大概5份的一个长约去锁定了。那往后看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凯霞这口径会不会去跟进。那再然后也是去这个凯霞也是公布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这个股东回报，那往后看它是先分红然后再回购。那其他的在 DRAM 这块，它 QE 也是对这个南亚科去有一笔投资，那这个里面也是为了自己的 SSD 去锁定一些 DRAM 的这个供给。那这几个都是往后看需要去关注的点。那这个是凯霞这次业绩的一个情况。那 NAND 的这个行业最近大家关注度也是很高啊。从股价上来看，如果我们去复盘过去一个季度，也就是从2月份到现在去看的话，其实NAND 的明显的涨幅是比 DRAM 要更高的，这里面最高的是 Sandisk 几千倍的一个增长，那凯霞也是不错，那他们的增速都是比三大的 DRAM 原厂相对来讲会更高。那我们觉得有几个因素吧，一个是这个 NAND 它的估值起点确实是比较低，那另外从这个供给纪律上来讲，其实 NAND 也是 CAPEX 的增速并不是非常高。那另一方面从公司的这个产品的结构上来讲，因为 DRAM 公司他们是有受到一些 HBM 的挤压，本质上是因为 HBM 它的价格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随行就市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contract 已经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有这部分的一个挤压的。但是 NAND 它其实就是百分之百的一个 SV 的一个弹性，这个也是商业模式上的一个不同。那具体来讲，我们先从供给端去看一下。嗯，往26年去看，我们觉得今年的 NAND 就几个原厂花在 NAND 上的这个 CAPEX 大概是10%几的一个增长，因为几个又有 DRAM 又有 NAND 的原厂，他们还是会去把主要的这个扩产的精力去放在这个 DRAM 上，所以本质上来讲就是没有任何一家在激进的去扩产 NAND。 那跟前几轮周期去比就比较不同了，有上面的两轮周期 CAPEX 都是有一个40%到50%的一个增长。那从这个跟 NAND 去对比来看，我们觉得今年的 DRAM 的 CAPEX 大概是在20%到30%的一个增长。那从需求的角度，现在主要还是要去关注这个长约的情况。那现在 NAND 这里长约讲的比较清晰的还是 SanDisk， 之前他是讲已经签了这个五份的一个多年期的合同。那也就是说往 FY27 去看，其实就是1/3以上的这个 bit 已经是被锁定了。那客户主要也是一些这种 hyperscaler 公司，但具体客户是谁没有去披露啊。那 Kioxia 他是讲27和28这个两年确实是有很多的合同在去签，但是之后会有谁，然后会有几份，有可能我们还得在6月份这个 LD 上再去看。那 LTA 我们觉得对于他们的业绩和估值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是说它的价格的周期波动的幅度可能会去收窄，那第二个客户的违约成本也会比之前要更高一点，所以说估值方法更加的能够去从 PB 去转向 PE 或者是 EV EBITDA 之类的这个估值的方式，所以这个对于他们的长期估值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刚我们讲了这个供给和需求，那体现在这个价格上，我们看到合约价明显难的从25年的下半年开始一路上行，然后到 4Q25 它是有一个加速，那 1Q26 基本上就是一个垂直的拉升了，所以 Q1 从 Q 下这里看 SP 也是一个这个翻倍以上的增长。那往这个下个季度去看的话，目前 TrendForce 预测也依然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现在是给一个70%到80%的一个合约价格的一个增长预期。那体现在这几家公司的一个营业利润上，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 DRAM 跟 NAND 他们过去的几个季度营业利润环比增速有哪些不同。那从这个尤其是右边这张图啊，可能看得比较清晰，就 NAND 的营业利润它的环比增速在过去的两个季度明显是高于 DRAM 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说 NAND 它的估值在过去这段时间明显上来的斜率更陡的一个原因。那这张图是他们的forward one year 的一个 PB， 包括几个 NAND 公司和几个DRAM 的这个原厂。那这个图跟上一页去放在一起看可能会比较清晰啊，就是我们刚刚讲是过去两个季度 NAND 他们的营业利润的斜率比较高，那明显是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像凯霞包括跟这个 SanDisk 他们的这个 PB 也是从这个0.几倍，然后从25年的这个1.几倍去起步一路往上，那到今年是明显提的很快啊，到达一个6倍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那 DRAM 相比他们来讲好像是看起来会更克制一点，就这个是这两块现在从估值上一个演变的不同。那我们也去拉了一下 DRAM 的几家公司跟 NAND 的几家公司他们未来几个季度包括26年和27年的收入以及营业利润的这个一致预期。那从结论上来讲， DRAM 的三家如果我们去看它的总和的话，那这个季度收入是翻倍以上的增长，那 QoQ 是5%-60%以上增长，营业利润这个环比是10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如果去看整个26年的话，收入也是翻倍以上，利润是5倍以上的这个增长，那这个是 DRAM 的一个情况。那 NAND 的话它的这个 Q1 的收入是 200% 以上的这个同比 ,90% 左右的环比，营业利润是3倍以上的这个环比。那全年来看，它的因为过去年的基数是很低的，所以说全年看它的增长是比 DRAM 协力要更高，就收入是3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利润它是有几千倍的一个增长，因为上一年的这个基数实在是比较低，所以这个也是这两个板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最后从估值上来看，现在 DRAM 三家26年 PE 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在6倍到这个12倍左右，美光会更高一点。那 PB 是在这个3到7倍左右。那 NAND 这块像这个 SanDisk 明显是更高的，就它的 PE 是有这个20倍以上， PB 也是十几倍。那凯霞它的 PE 是比 SanDisk 低很多，就大概8倍，然后 PB 是6倍。所以综合来讲，在 NAND 这边凯霞确实是比较便宜的一档，那它的这个增速是比较高的， Q4 全面的 beat， 然后 Q1 的指引也超预期。从估值上我们觉得它相比 SanDisk 比是有一些这个补涨的空间。那从整个行业去看的话，就往后看长约在收入中的一个占比提升，可能也是会成为估值重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追踪的因素。那我这边主要就是讲凯霞这次的业绩，包括 NAND 整个行业的一个近况。那今天我们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找我们全球科技战略组，谢谢。
好的，感谢大家的参与。